选用这个的腓立比书四章十至二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至二十三节，请听我读出。腓立比书四章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困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富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善。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来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接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馨香气，神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满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我将以下时间交给吴牧师。
有位附庸在报纸上登了一段广告，说到任何人如果可以证明到他对生命已经满足的话，就可以送给他100万元的奖金。到了第二天，有很多人排队来到应征。有些人就说，我对生命真正的满足，因为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另外有人说，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我对生命满足。也有人说，我得到某某大学几个的荣誉学位，所以对生命满足。很多人讲的理由都非常的动听，有些甚至是很奇怪的理由，但是始终没有人有资格得到这份奖金。因为这位附庸反问每一个的应征者说，既然你已经满足，为什么你还需要得到这100万的奖金呢？如果你想得到这100万奖金，表明你还未满足。记得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自己的身材非常不满意，看见其他的男同学继续渐渐的增高，咦，发现自己都是差不多那么高，心里面想如果能够高多2-3寸，啊，心里面就满足了。不满足的人永远不会快乐。有些人是不满意自己的样貌，觉得自己生得不够英俊，或者不够美丽，或者你希望自己身材可以长得高大一些，或者你身材长得苗条一些。有些人可能是对自己的房屋车觉得不够大，不满意，需要大啲嘅车、大啲嘅屋、漂亮一啲嘅车。中国人就话：知足者就贫亦乐，不知足者富 仍忧。知足嘅人就算屋企贫穷亦都会快乐，唔知足嘅话呢，就算係几富裕都会担忧。今天我哋喺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读呢段嘅经文，讲到保罗所身处嘅环境係相当嘅缺乏，佢係冇钱，甚至可以讲到嘅呢，讲到话讲到穷到係窿嘅坐监。但是他没埋怨。如果我们留意刚才所读的圣经，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有三个都字，表示他满足。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一个知足的人，无论是贫穷富足都满意，无论是吃咸鱼青菜或者是吃鱼翅吃牛扒都满足，无论睡的是 king size 大床或者是只是窄窄地的床，小小的床位都一样的快乐。首先我们了解到知足的反面，知足并不是懒惰，并不是得过且过，知足并不是说自我陶醉，不是什么都不做，知足并不是逃避困难，知足是在缺乏的当中保持内心的平静，知足是能够用快乐的心情去面对一般人看来不快乐的环境，知足是用快乐的心情去做应该做的事，去走应该走的路，和讲应当讲的说话。知足的人可以好比暖水壶或者是冷水壶，意思就是说，你放暖的水进去它会保持温暖，放冷的水进去它都能够保持温暖。无论外边可能外边的天气相当炎热，90多100度，但如果你里面放了冻的水，这个冷水会保持冷静。如果外边非常的冰冷，零度结冰，但里面装的是温水，这样无论外边怎样的寒冷，内心仍然的温暖，这个就是知足的心。但是相反来说，不知足的心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温度计 thermostat， 即是说外边的温度几热，这个的温度计跟住好快脆一样咁热，外边的天气寒冷的话，温度计好快一样是跟着是寒冷。知足的人不受环境影响，内心总是平安喜乐。你想不想做个知足的人呢？在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可能我们天生不是一个知足的人，但是不紧要，可以学习。知足的心是可以学习得来的。第一点讲到，知足的心是因为我学习而得来的。在四章第十一节，保罗说到，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在不同的环境学会了知足的心。十二节保罗说，我得了秘诀，这个秘诀不是天生，不是本能，是学习回来的。究竟从哪里学习回来呢？可能我们看属灵书籍会学到少少，查经的时候与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学到一些，但这些很可能只是留在头脑里面，只是知识。更重要的就是好像保罗一样，在生活的经历上面去学习知足，从最简单的事上面开始去学习。早晨能够起床看到未来的世界，当我们开水喉的时候有自来水有得冲凉， 可以煲水冲一杯咖啡，从小事上学习知足。真正的学习就是从生活的经验当中去学回来的，有时是需要磨练，有时是需要付代价。不知足埋怨往往就是属肉体的表现。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当中看到，他们不需要耕种，不需要收割，神每一日就从天上降玛拿作为食物给他们，但以色列人不知足，不感恩，反而埋怨，埋怨玛拿不好吃。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当中学习的并不是知足，学习的乃是埋怨。一个知足的人，就算在贫穷的生活当中都看到神的恩典，但是不知足的人，就算在神丰富供应的当中都看不到神的恩典。如果要成为一个知足的人，我们必须要学习尊重神的主权，信服神的安排。我们不知足常常是因为我们同人比较，为什么神比那个人的东西比我多，比我好，为什么神赐给某个弟兄姊妹一个更美好的家庭，而比我一个更头痛的家庭，为什么神赐给某弟兄姊妹的恩赐才干比我多，为什么我服侍神这么勤力忠心，但是我的生活是这么贫乏。比较，比较就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主权不尊重。一个知足的人，就算他失去一切，只要有神，心里面仍然能够满足。这个就是跟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成一个对比。旧约的约伯就是绝对尊重神主权一个义人。约伯他有7个仔3个女，有好多的仆人，好多的牲畜牛羊，一个大富翁，但一日之内神将他所有的财产、仆人甚至儿女都全部拿走了，而且他身体长满了毒疮，他贫穷，他又孤单。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没有埋怨神，亦都没有质问神，神啊，为什么你叫我这样的遭殃？如果换了是你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回答。约伯就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那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就在他患难的生活当中学习了知足，他失去一切，但是有神同在，约伯心里面仍然是非常的满足。一个知足的人，就算失去一切，但只要有神同在，仍然满足。很多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当为是恩典，反而觉得是非常的不满。有个故事讲到，有一只野鹿就在河边饮水，从这个水面反映自己的面貌，看到自己有一双的角相当的漂亮，他呢引以自豪，非常的满意。但后来看完自己的角之后，再看一看自己一双脚，这双腿又瘦，不好看，觉得很可怜，很不满。没几耐之后，有一只狮子发现这只鹿，要追上去，所以这只野鹿拼命的奔跑，狮子远远的落后。当这只野鹿跑进树林的当中，很不幸，原来它这双漂亮的双角就被夹在树枝的当中，不能够走动了。所以狮子来到就将这只野鹿吞食了。 当呢只耶碌临死之前，心里面有一个叹息，他说到，原来我引以为荣呢双嘅角，竟然连累咗我。但系我最不满意呢双腿、呢双脚，自己认为好丑陋嘅，竟然应该系救我脱离死亡嘅一双腿。今日唔知道你对神喺你生命当中嘅安排是否满意呢？可能你对某些嘅事情，神对你嘅安排系好唔满意，你认为系好头痛嘅。但都可能其实嗰个就系神俾你最大嘅恩典。求主俾我哋有呢个眼光，从小事上开始去学习，睇下神喺我哋身上究竟所赐嘅有几多嘅恩典。因为知足嘅心系我学习得嚟嘅。第二方面，我哋睇到知足嘅心系我靠主得嚟嘅。喺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保罗能够在困苦贫穷当中知足，是因为他靠着主，主加给他力量，所以他能够面对不同的环境，心里面仍然是平稳安静。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保罗靠什么呢？保罗并不是靠着金钱。我们住在这个富足的美国当中，我哋好多时候会靠着金钱。中国人讲咧，有钱可以使得鬼推磨，钱可以做好多嘅事，但系钱唔系万能。有时我哋会靠着自己嘅头脑聪明，或者靠着我哋一双能干嘅手。但系保罗话：我唔系靠着钱，唔系靠着自己，唔系靠着人。人好多时唔可靠，保罗都唔能够靠人。保罗讲到佢当初喺腓立比传道嘅时候，除咗腓立比教会之外，冇其他教会支持佢嘅工作，甚至话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教会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但是保罗所依靠的都不是教会的供应。保罗不是靠人，保罗亦都不是靠自己。无论一个人怎样刚强，都有软弱的时候，有孤单的时候，有惧怕的时候。保罗所依靠的只是加给他力量的主，唯有主耶稣是最可靠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加给我们力量。诗篇第四十六篇讲到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克森泰勒戴德生先生，当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可以靠金钱，亦都不可以靠别人，也不能够靠自己，他只能够依靠加给他力量的主，过知足的生活。有一次他曾经讲道的时候讲过话，如果一个人真正有信心的话，当这个面光空的时候，因为他住北方，北方人是经常是不是吃饭是吃面，所以他们用的不是米缸，是面的缸，面粉。那戴德生就说，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当这个面缸空的时候，他可以将自己的头放入这个面缸当中，是唱三一颂，就好像我们每次崇拜结束的时候所唱的三一颂。讲了这番说话没几耐之后，有一天戴德生的妻子就拉着他去到厨房。戴德生问有什么事啊， 妻子就话：我要你嚟唱三一颂，唔系喺厨房崇拜，而系去到厨房叫佢睇下呢个空嘅面缸啊，里面空空如也。呢、这个妻子就话：啊，亲爱的啊，即系 Honey， 即系中文嘅老公。啊，我常常听见你讲到话咧，如果一个人真正有信心，当呢个米缸或者面缸空嘅时候，佢可以将佢嘅头放在呢个面缸当中咧，系唱三一颂赞美神。好啦，而家我哋嘅面缸空啦，请你嚟唱三一颂，让神填满呢个面缸。大德生的妻子就说，现在就是你实行你所讲的道，看见你个空的面缸，大德生擘开他的口，但唱不出，摸他的袋，一毫子都没有，又没有薪水，银行里面也没有存款。在那个时候，大德生的信心已经摇摆不定，其实他的信心老早已经跑出了厨房之外，他的人亦都想急急脚的离开厨房，但是他的太太拦住厨房门口不让他走出去，而且呢拎起这个呢本来拿来擦这个面的缸那个擦就拦住大德生不让他出去。大德生于是就动弹不得，就说好，我可以在这个面缸里面唱三一颂，不过有一个条件。他的妻子就问他有什么条件呢？大德生就说，我在这个面缸里面唱三一颂，你都要跟我一起，两个人将头放在这个大的面缸当中一起唱三一颂。为什么呢？记不记得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曾经答应过我要我呢同甘共苦，而家就是你证实你这个诺言的好机会。所以两夫妇就将两个头放入这个面缸当中一起唱赞美真神啊，一起唱三一颂。唱完之后，虽然面缸仲未充满着面粉，但是两夫妻心中充满着喜乐，相信神必定供应。当两个头从面缸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两个头的头发都变白了，不是因为老了几十年，因为面缸里面还有少少的面粉沾满着他们的头发。感谢神，到了第二天，有一家杂货店送来一袋的面粉，他们从来不知道究竟这袋面粉是哪一个送来的，但他们只是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当他们在面缸唱三一颂的时候，神是听见，神亦都供应。大德生先生在这件事上，他经历到他所依靠的不是金钱，不是自己，也不是其他人，他只能依靠加给他力量的主，所以他凡事都能做。不知道你依靠什么？是不是依靠你在公司里面这份的工作，要交你每一个月的贷款 mortgage， 还是你依靠你银行里面的存折存款，还是依靠你所买的共同基金股票？你依靠是谁呢？保罗说，知足的心是因为他靠着主而得来的。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知足的心是我甘心奉献的动机。不单止保罗有知足的心，其实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亦都有知足的喜乐。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其实本身并不富有，但是仍然尽他们的能力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十六节话到，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一次两次是一个形容词，表示超过一次，可能是两三次，好几次。腓立比的信徒打发人将礼物将金钱 送俾保罗支持佢嘅侍奉。喺呢度，我哋就留意到，其实腓立比教会并不富有。如果系富有嘅话，可能佢一次嘅奉献就已经足够保罗长时间嘅需要。教会需要多次咁奉献，表明教会其实金钱可能唔多，所以要好几次嘅分期嘅奉献支持保罗嘅事工。十七次保罗话：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呢节圣经几个嘅用词，果子渐渐增多，同埋账上，都系咧商业用嘅名词，就好似今日我哋所用嘅名词话啊，股票嘅盈利啊，啊公司要分嘅花红啊。或者你定期存款所赚的利息啊等等的字眼，商业的用语。换言之，这个话腓立比教会他们爱神爱传道人，关心神的角度，他们将金钱送去作宣教事工，就是好像将金钱放在银行定期户口里面生利息，或者放在投资公司里面共同基金里面去赚钱，或者放在某些的股票大公司里面来到生利息。腓立比教会并不富有，但他们乐意奉献。在腓立比里面的信徒不是个个都是富翁，很多都是贫穷的弟兄姊妹，仅仅足够生活，但仍然把握机会去奉献。一个不知足的人只会不断地向神要求而不肯奉献。这种的信徒表示他的灵性仍然是幼稚而还未长大，但当他有一天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会乐意奉献，不论多或少。有个青年人，当他准备去非洲宣教的时候，他来到纽约市要报道，预备就起程，但是当他两夫妻在纽约的时候，发现他的妻子身体不适合非洲那个天气，所以宣教的机构就对他们说，你们不适合，你们不能够到这个宣教的工场。这位青年人非常的失望，但是他存着祷告的心，求神让他继续有机会支持福音的工作。这位青年人他的爸爸是一个牙医，而且他们开了一间的公司，这间公司呢是制造一种的很上等的葡萄汁，是不需要发酵的葡萄汁。现在这种的葡萄汁是成为最有名的葡萄汁，甚至我们很多教会圣餐的时候都是用这种的 Welch 葡萄汁 Grape Juice W-E-L-C-H。 当很多教会每个主日圣餐的时候用葡萄汁纪念主为我们受苦流血舍命的时候，就这位的弟兄，他虽然不能够到非洲宣教，但是他制造了这种葡萄汁，神好祝福这个生意，赚了很多钱，在世界各地相当的驰名，销路高。 Welch 就是这位弟兄的姓氏。没错，他不能够亲身参与宣教，但是他甘心乐意将自己做生意所赚的金钱奉献给神。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以及这位 Welch 弟兄，他们尽力靠自己的能力奉献金钱支持宣教的工作。如果当我们慷慨奉献之后，究竟我们的生活是否不足够呢？会不会生活感到困难呢？当我们给了神之后，自己是不是缺乏呢？神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应许， 是说绝对不会的。保罗也这样去应许腓立比教会，四章十九节，神对腓立比教会的应许，亦都是今日对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应许。当我们甘心奉献的时候，神的应许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一个知足又甘心奉献的神，神必定供应他一切所需用的。有位流浪汉有一日在冬天的傍晚来到牧师的门口面前找他帮助。这位牧师招待他入到自己家，吃了一餐很温饱的晚餐，等他可以冲个凉，夜晚在屋企里面睡一晚住宿。又加上他们两个人身材差不多的高大，所以这位牧师就送给他一套很漂亮的西装，等他呢有机会找一份工作去做。到第二天离开之前，这位牧师见到这位流浪汉穿了一套很称身的西装，但是看见他的脚呢所穿的鞋是穿窿的烂鞋，不是很配，所以又将自己最名贵最漂亮的一对皮鞋都送给这位的流浪汉。当他送了一对鞋和一套衣服给这个流浪汉之后，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位的做鞋厂的老板请这位牧师向他的员工讲道。讲道完了之后，这个的老板就说，牧师，我送给你一对我们公司所出产最漂亮最高贵的皮鞋，根据这位牧师的尺寸是配一对的鞋。而且自从那日之后，每一年这个鞋厂的老板都送一对鞋给这位牧师，所以这位牧师一世他都有每一年一对新的免费的皮鞋穿。神的供应是足够的。当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神是叫我们一无所缺。求神帮助我们从小事上学习知足。知足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最近看到一篇的文章，在我们教会楼下有很多的刊物，其中有一份称为文宣的刊物就提到一位刚刚今年初过身的传道人，我亦都同大家提过他的名字，邓端美教士。有位医生写到，邓端美教士当他在世的时候，虽然自己的积蓄不多，因为一生都是作传道人，所以没有购置物业，没有买房屋，积蓄很少，一生是服侍主。当他在2003年知道自己患了肝硬化之后，一路就将自己的丧礼的事情安排好，而且自己少少的积蓄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早已安排好，分别送给几间的神学院和宣教的机构。我们看到神这位的使女，自己虽然生活非常的简单贫穷，一生服侍主，积蓄不多，但是仍然有一个知足的心。当他晚年当他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儿女，他没有结婚，但是有一班很爱护他敬重他的弟兄姊妹送他最后一程，而且他将自己一生少许的积蓄作为馨香的祭奉献给神，让神的国神的事工继续能够推广。一个知足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知足的人，凡事谢恩。请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你在保罗的身上以及历世历代众圣徒的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我们的神，你必定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为你是荣耀的神，富足的神。求神帮助我们从小事上学习知足，凡事谢恩，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